换季的节目是吧？换季的节目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牵扯到之前上一季度的这个完结和新季度的更新。现在是第一周，
第二周了，其实。
嗯，对，当然动画算是对，动画更新算是第一周嘛。上一周算是上一周，其实是空当中，但是在前一周是那个就是基本所有完结的更新的时候。
嗯，基本上早的说一号开播，一号二号快，一号二号开播了，这下一周了。那晚的还有没播的呢，十五号的我看最后后边还有。
我感觉我想看的，我想看的应该是都播了，应该是都是播了。
差不多，嗯，差不多。就明天有电锯人嘛。
嗯，
再往后没什么大东西。
这个东西，这个好像，不用说吧，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后边有个那个啥什么，就是什么四个人都有自己小秘密的那个片儿，十五号播，还挺有意思。那个是漫画改，应该是就咋说呢？没有男主的凉宫春日，这种感觉的一个东西。没事，等出来再说吧。反正我也没看过原作，我也是云了一下这个梗概，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凉宫有风格吗？凉宫不是一个特别
就
开放自由
的一个。四个主角，一个是什么？就四个女高中生，但是这就每个人都是小秘密嘛。小秘密就是分别一个是这个什么宇宙军的大佐，一个是这个叛逃的忍者，一个是什么有读心能力的超能力者，就阿尼亚。
梗片，
还有一个就是男扮女装，就梗片嘛。
梗片，
对，
嗯，
行，不是这期的重点，咱这期还是对吧？有大的，
嗯，先简单把完结的片说一说吧，
行，
快速过一下，嗯，基本上不太意外了吧，都属于正常发挥。
我比较意外的是，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吵这么欢的？
还好吧，我看对那整个片子的影响，对 Liquid 整个片子影响不是很大，就是最后那一点。
就我记得啊，就我上期也说过，大概从第三四话开始，就感觉这个人物塑造的方面没走到正路上，就千树的形象一直没能找到一个深挖的机会。
嗯，
你包括后边给他硬塞的什么亚兰儿童呀，就是他
那个设定完全没有意义，好吧？就是现在来看的话，
还有那个谁，那他爹叫什么来着？就他那两个野爹嘛。
嗯，啊对，
就都没能真正把这个角色塑造起来，他还是跟刚开始那个就是强装的女强人那个形象一点变化没有，也没有说他，因为我开始想的肯定是什么旧爹魔塔那会儿发生过什么事儿，千树失去了自己的 partner， 然后才有了 Takina 这样一个角色来弥补他这个内心，来最后对千树这个角色完成一个救赎，我是这么想的，是吧？
其实比较经典的玩法不都是属于那种因为太强，所以说顾不上自己的队友，让队友牺牲了之后，自己就要隐藏自己的力量，要不能滥用这个力量，然后才能保护所有人，是属于非常古典的一种思路。
对，结果他没给我们走，然后就走了一个就从头到尾没什么变化的一个形象。那这个主要是炒的这个话题吧，就相比于说这个角色更大家好像更关心这个绿毛，就是松冈跟千树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互动，是不是越界了？因为 Takina 在后面说实话最后那两三话那戏份有点少，也
比较少，
也没，
对对，
最后那个糖发的也有点模棱两可的。我怀疑啊，有些这个自称白河豚有点破防的意思。
我看着还好，我就没有特别夸张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千树跟松冈这个角色的这个关系始终是一个就是反派和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本质是从到尾是没有变化的，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你说你要说敌人就要见面一直打到底吗？其实也不会，是吧？就你能知道松冈那个角色，那个反派角色其实是一个也不是一个那种一个疯子或者不理智的那种类型的反派，就他，所以说，但他这个和千树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敌对关系，这个东西是没变化的。我没有就我单纯觉得这个结局很无聊啊，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这个奇怪的观感都没有，就是 只能说这个片子，我记得从中间哪一集来着，就是当时我在群里说这个森林剧本写太差，就这个还对这个还不是还我记得很早啊，第四集还是几集忘了。
我是从三四集那会儿就看
就、
基本上就当然没在这个群，我在当时在别的地方就说，基本上说就刚我说那套嘛，就这个角色的塑造没能深挖，最多到第八集之后就开始无聊。那只能说这个足利哥哥没写的无聊吧，他写了一个、就还不如无聊的片儿呢。
其实这个剧本可能，哎，主要这个我不知道足利他的这个对剧本的影响力有多大。森林这个剧，他这个作为一个剧本，不管是他编剧的这个单集的，就他讲故事能力很一般的。这个从中间那一集，忘记哪一集了，就那一集特别明显的暴露出来，就那一集整个质量我觉得非常低的，就看的我觉得很失望。
是那个就是带那个老头在那个船上什么游荡，然后遇见那个杀手那话，我记得是那话。
那一集其实不是我说这个话的那一集，就是还是后面反正某一集我是说的那话，当时我还刻意留意一下谁写的剧本，是那个当时知道是那个人。
神韵界
对，
不是说绿毛的戏份也是他加的吗？
哦，他主要是哎，主要他确实是作为一个剧本，就那一集最能够去体现他确实水平很低啊，他不太会能够去组织好这个故事，他也不太能控制节奏，反正都挺一般的一个水平，就很差的一个很次的一个四剧本水平，就我不知道怎么就能把它弄进来，然后再写这个东西。毕竟你这个原创剧情的动画了，它还不是说人对吧？你没什么原作能参考，你还是要好好的去找一个能够去正经写剧本的人写的。我就不觉得他有这个水平了，就他这个是纯因为菜对吧？也不是想法什么很奇怪，我觉得是纯菜导致的。但是最终还是这么结尾的，这个结尾我觉得。没有什么太意外的地方，就是该菜的地方还是菜了，反正就是没有发挥的更菜了，也没有特别，也没有往好里走，反正就比较很一般的结尾了，就是到最后还是一个老问题嘛，就是剧本水平很菜，这故事整个大线路怎么写，其实你给他写什么样的一个大概的这个故事大纲，这个家伙写
小孩都没什么表现力，
他都会写得很菜的，这个没办法，他就是很菜，这个谁怎么写什么样他都会很菜，所以说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觉得。
其实啊，就稍微，哎，我稍微得罪一下这个目前在网络上有话语权的这批白河豚啊，我不知道这帮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的。就我印象中，就是国内的，就是华语圈的这个白河讨论氛围，当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百合会有个论坛，论坛建立挺早的，从2006年就开始搞那个，不是有盟站嘛？他们也搞那个，就是百合片专用的那种盟站。就早期的百合片都是什么东西呢？97年少女革命大毒草，中间出过那个什么反派和反派脚踏两个女主的这种角色，这种剧情。04年，
我跟你说啊，要是少女革命今天拍的话，你还能把百合豚得罪一整圈儿。
然后04年什么？04年魔法少女奈叶，魔法少女奈叶干过什么事儿？原作者渡渡真纪。他自己推的是 BG 嘛，就是奈叶和那个雪雕，然后后来是人那个奈飞党人气太高拧回来的。然后04年还有啥？04年五黑妹啥情况呢？有男主是黄毛，然后也是跟那个五一差点成了，最后大家忍不了了，去他妈的。去磕女二和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反正挺苦情的一段 CP。然后05年啥？05年水星领航员，你不能说毒草吧？人家本来就是仨女主都跟三个男性已经有确定好的 CP 关系，那也是那帮百合豚忍不了磕什么呢？磕女主的，就仨女主其中两个的女主的前辈，磕这样的 CP。结果到后边，其中一个。这个就是后续的正式剧情，退休嫁人了。那我寻思就，你说从这是97年到05、06年，你因为之前这些片都有第二季、第三季嘛，对吧？五黑妹第二季07年，然后水星领航员后边第二季、第三季一直拍到2014、2015年了，就他们是看这种毒草看过来的。我心目中的白河豚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应该是很强的，不会说对，就是你说《Legalis》这种里边出来一个就这样一个戏份，这样一点互动的绿毛，就给破防成这个程度。
我
不知道，所以说我不知道现在这帮白河豚，
你对百合观众的，或者说是这个，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观察，就是如果说是谁对某一个群体对这个桥段是有意见的话，他一定还真不见得是个百合观众，或者你传统意义上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我不太会倾向于去把这个百合豚跟这个跟这种片段能够冲突的这种人群去联合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拨人，我觉得这是两拨人。
就不是我报菜名啊，这些片我都看了，对吧？你说那什么？你说包括当时中间2009年石玲玲搞过什么两女主相爱相杀，然后一直包括小圆一直都是就是百合都是一个毒草的一个状态。你什么时候开始就一个是早期的方文，
真的是两拨人，真的是两拨人。
早期的方文，然后什么强袭魔女，然后天麻将少女，这从这些片2008-09年开始到现在。
真的是两拨人，真的是两拨人。
就是说我们这个怎么就发糖，然后没有男人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就这样一个环境，就感觉像是断档了一样。大家心理承受，心理承受能力
不是一拨人的问题。我觉得是人是不交集的，这两拨人是不交集的，不是心理承受能力差，是对剧本预期是不是那么预期的。其实你不能这么去说，如果说是你这个东西从定调就还是那老话，就是说你不会去吐槽一个什么那 engage case 男主是渣男，你不会吐槽这个问题，因为你的预期是那样，对吧？或者你觉得那种片子这么拍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可能就看 Licorice 的时候，他前面十几集给你的信息不是这样的，然后你中间插入几个非常不对味的东西的时候，它是很突兀的。这种突兀是它不是性承受能力的问题，它是让你观感变得无比的别扭，就是很别扭。他就是说是你开场到后面就是你都有一个信息能够给观众建立这样的预期的话，其实不会有明显的这样的反应。结果也没有人去吐槽这个 engage case 男主这个渣男是一个道理，就他这个预期是很早之前就建立出来的，就是你都早就知道了，就是他就该是这样的，对吧？但是你这个他不一样，这个属于最后一集或者到了第二集的时候，他那段东西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不觉得很破防，但是我知道我是知道 是很扎眼的，是很突兀的，
是
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弄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是很明显的，它完全违背了这个片子就是其余所有时候的这种塑造，它都是背反的，这个是肯定的。就这种突兀感你给观众的时候其实就很夸张，其实很夸张。这个我这个是个心理预期的不同，然后
还是说一个背叛了的这种感觉，就跟我们当年看国家队一个性质，是吧？
就你会很诧异为什么那么写，你知道吗？你会诧异为什么那么写，然后你可能把它转换到语言上，听起来好像就是对这个互动角色之间的互动的不满，其实更多的来源是就你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就这样做的意义在哪儿，你除了破坏这个整体的这种节奏和这个大家的这个观看节奏之外，你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就还是老话嘛，神灵比较菜，就他对观众对就他实际上这样看的话，就你可能我可能就会去猜测什么，就猜测他实际上是那些小设计都是可能都是不是那种非常刻意或者他有非常明确的预期把控的这一个设计，因为他没有，他显然他是错
了，行
了，对，他只是这么写了，然后你们给他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预期，其实他并没有想让你那么认为，只不过就是他写完这些东西之后，大家可能或者是那些地方都不是他的点子，可能是别人的点子，对吧？但是他可能写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去他对观众的预期，观众的观看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写到中间之后其实他是没数的，这个挺要命的。因为你想写这种剧本，你可能写到中间的时候你就开始你就会知道你前面写那些东西基本上是你对于后面人是什么样的，该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是你是有数的，你就不会给你加入一些你知道这个是很突兀然后你不会让人喜欢的东西的，就你心里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谨慎的地方的。但是他肯定没有，他写的时候肯定觉得哎，观众会喜欢这个，哎，观众不会喜欢这个，对吧？观众会很讨厌这个东西的。就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就还是那句一个字儿的菜吧，就是他还是暴露着一个问题，
差不多，
嗯，
盖棺了，
嗯，对，就剧本比较菜，
嗯，
然后对 engage case 的这个剧本明显要成熟非常多，对吧？这横向的对比的话，就是他从到尾的一致性完成度，就是你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当然玩户也知道自己擅长干什么，对他都很明确的知道为什么玩户是个好剧本一家，虽然你可能觉得他的故事本身很 low， 但是就是你。他能把自己的这个优势，他写的那个他会玩的那个东西能玩出来，他每次都能玩的特别好，
嗯，
这个就能其实就足够了，你能在这种业界达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很能站得住脚了。你看软虎这次又是稳定的发挥，对吧？他又是把他能擅长玩的那个东西又玩了一遍，就肯定是没问题的，他这样写肯定是没问题的。
看这片吧，基本上还是从头到尾看个乐。他你要说怎么说呢，应该是可以搞个长期企划，什么第二季第三季，然后多搞几个妹子可能有点潜力，但实际上你说按照他这样一季十三话播完，没什么后续折腾的空间了，有点。
嗯，我看上去他其实也是构建了一个长线的有长线潜能的故事，至于说是不是要再做，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一集结尾
看手
术
赚多少，
明这个信号不明确的，就他可以接着再做，这是可以可行的。他要不做了呢，他好像也是留了个台阶，也没有明确的告诉你我会有接下来的故事。
嗯，他这
其实很贼的一个结尾，
没头没尾，
是
就是你这后边吧，能续也能续，不续也就
不续，也就不续了。
对，不续就大家就大家一块儿傻呵呵过日子，
就这样这么着了。就
续的话，就是把那些什么不知道外边的恶魔，就是编一个过来打。
嗯、只是你要这样续的话，就把库普卡续成一个这个 Data Live， 续成一个约战。这是肯定，但这个是一个好思路嘛，就是说他呀，还是玩户比较老练。就他这个厚度留的多吧，他确实也没有把都话都说死了，确实挺老练的一个剧本。估计这个他写的时候也顾及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有机会再出，也可能就不出了。
万一手游赚大钱的是吧？
啊，对啊，万一大家都很喜欢，或者这个 IP 爆火，对吧？都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写的时候没去说死这个话，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挺正常的，
没啥问题。
嗯，对，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这个耿小姐的这个 CV 的她的个人的一个广播和一些节目，我觉得这个逆输出是比较严重的，挺好玩的。
谁来着？我记得关蓝毛是蓝
惠泽，蓝是肯定的，那个惠泽沙弥那个新的那个人
不认识，
忘了，我也不太认识。然后我看了一个节目之后，我觉得这家伙深得耿小姐的这个真传，很有意思的。但是现在这好像是比较流行的这种程度的逆输出。
嗯，就好多偶像片喜欢干这活。
嗯，但现在都喜欢干这个活，好像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当然，这个对吧？其实你
都怪韦玉贵是吧？
嗯，其实你配完之后，这些角色发现你吃完音选完角，你发现这个可能更能折射自己内心想法的角色，反而能配得更好。这样的话就更容易试音的时候被选上，这都属于相辅相成的，可能不是刻意这么做的，只是确实是，对吧？这个有如果能够做到有那个怎么说呢，本色出演的成分的话，肯定是比其他的这个配音演员是降维打击的。
也是
有这样的优势的。嗯，这到最后你看上去都是非常相像的，对，也挺正常。上一季的东西没什么特别再值得说的吧，我觉得来自深渊最后47分钟整完之后，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正常，就这片就该这个发挥。然后你说下一季嘛，再等图比老师给你画5年吧，5年差不多。
嗯，那就再说了，对吧？
对，
这个结尾我觉得，哎，其实这整一季我有点觉得这个片子又往后看吧，你会觉得他有些地方做的其实不够的。你像他这个片子整个的核心冲突其实是不太明确的，就我还是不太知道他想试图给我传达什么事儿。但是这个
本来就没有特别明确的给你传达个什么事儿。
对，
开头就开始就这样。
嗯，我觉得我是个坏习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能看的时候不能那么想，毕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对吧？
他没特殊，权力大多看多了是吧？
哎，有可能这种电影看多之后，总是能去揣摩这个片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就是总是试图去揣摩这个事儿。可能现在想没有必要是吧？可能这个《来自深渊》是一个没试图给你传达什么价值观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没有，至少现在我没看出来。片子不错，还是很牛逼的，结尾还是不错的。我当时还想骂人，为什么停更一周，结果他还是正常第一季一样放47出来。
当时刚开播我就想这茬，因为目前来说他这个长度他最后一话不加长拍不完，就这么简单。他这故事挺长的。
对，其实
十二话加一个双倍塞的还挺满的，其实。
对，想半天你也想明白这个最后一话24分钟来怎么去做，可没法去做，对吧？这个还是整成了47。其实你咱两集合在一块播，你会知道，哎呀，这个 TV 动画的剧本重量还是很大的。你看这47分钟，你乘2就跟电影就是电影的量。
对。
容量还是大。
嗯，
这片还是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来自深渊，我觉得就是喜欢的都去看了，你不看的估计也不会去看。
不看
了，这个片
从按说喜欢的这第一季这么长，这好几年了，对吧？早该看了，
应该都该确实该看了。
那还有啥？还有赛博朋克呗。
那个不再评价那个了，那个直接翻了。
这片咋说呢？我反正时间有点长吧，但。稍微扯点闲片子没大有关系的，就赛博朋克这个词儿嘛，当时我记得当时上期我还说我因为没怎么看过那些小说嘛，所以我还专门查了查， 这词儿啥意思呢？就我们按照正常望文生义来说，赛博是啥？赛博是这个网络，朋克是啥？朋克是叛逆。那赛博朋克是啥？网络犯罪。这是这个，
我还以为指的论坛骂人呢。
不，就基本的这个望文生义嘛，就我们会带有一个开始的一个怎么说心理预期，一个
等会儿不大行了。犯罪可能不见得是一种反叛，犯罪可能只是一种对吧利益谋取。我觉得这个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网络犯罪。我
反正呢，就我查了查，不能这么说。
嗯，
为啥这个词源是个什么意思呢？就首先开始不是，七八十年代那帮写科幻的嘛，
嗯，
写科幻写一堆小说，就是基本的思路就是，反乌托邦，然后就是说把七八十年代那些最潮、最新、最硬的东西放到未来，就是变得稀松平常。那是就是啥呀？什么 ET 啊，什么 AI 啊，互联网啊，就这些东西，
嗯，
变得稀松平常之后，
嗯，
放到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观下产生的各种各样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故事，就它并不存在一个我们目前归纳出来的，不管是什么 high tech low life 啊，不管是什么什么
啊，这个肯定是非常片面
的，霓虹灯的
这
些，这
肯定是非常片面的，肯定非常
这些视觉效果都没有。
嗯，
那赛博朋克这个词呢，是其中里边有一部小说，一个作家当时他就是想名字嘛，想标题费劲嘛，想的时候就想的是左边列一排词儿。讲的是这个科技跟科技有关的词儿，右边列一排词儿讲的就是跟反叛有关的词儿，
嗯，
排列组合出来的就是捏的一个词儿赛博朋克。所以说如果我们拿来望文生义，不能说真就把赛博当网络，把朋克当反叛，它不一定真的跟这俩事儿有关系。然后呢再之后是90年代还是啥时候，华盛顿邮报一个编辑就是在做总结归纳，就是啊，说实话，就是编辑写那种水文的时候说，这个给这个时间段这一批这个风格的这些小说，给他们借用了这部小说这个标题，定了一个这个分类学上的名字叫赛博朋克。这大概是啥意思呢？这一段这个次元，就我们不能说把其中的一两部的典型中常出现的那些概念或者说那些元素，把它当成一个赛博朋克的一个基准定义来拿来去套后边的作品，说你没有这东西你就不赛博朋克，或者说你这东西做的跟这个不一样你就不赛博朋克，这么说就偏了。因为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归纳的造的词，它不存在说我先出了这个词然后再定义了这样一种风格，它不是一个定义，它不是一个定义的词。因为之前嘛看这个讨论有说这个赛博朋克这篇就这篇嘛，哪里它不符合就是我们大众一般意义上，或者说也不是大众嘛，就是说这些科幻宅一般意义上所公认的赛博朋克的这个分类下的一些，
我觉得讨论这个其实没什么意义，讨论这个没什么
意义，所以就开始在这上面扯皮，然后占领意义嘛。
这个片子我想黑的地方很多，但是没有它分类学意义上讲，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值得黑的。赛博朋克就是我首先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去希望它能更尊重这个2077这个游戏它的一些主体的东西。我是这个片子上基本上一点没看着，我觉得是不太行的。就2077的故事的这个水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相当可以的。这个。我是这么认为的，是还不错的。就他想传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信息呢，也是无数次的。当然这个你说为什么我就是这个可能更符合我看故事的习惯一下，但是身边那种就是没有这个主心骨的故事，可能就我可能看出来懵一点。
嗯，
像2077这种，我是明确知道他要说什么的片子，这个故事我确实看的更轻松一些。就是他那个内核，2077的那点内核，这个在这个。动画上是一点没有啊，是基本没有任何相关事情，对，没有一点相关性，所以我就挺失望的，没有看到特别就是以一个动画的形式就把2077的一些故事去呈现出来，这还是挺可惜的。
可能玩的时候心境不一样吧，2077玩到后边，我对那个剧情属于就看得相当糟心的，就感觉有点没头没尾，有头没尾，到了中间忽然给你嘎断了，这种感觉特别难受。
我是觉得中间少一点，我结尾还是比较满意，中间少一点，就是他这个几个事件堆的还是有点太紧凑了，我觉得可能还是。
然后忽然就是忽然，我就记得当时忽然让我去找华子，然后忽然就结束了，然后
就结束了。对对，他就是中间这个事情
没有一个收的过程，
没有收的过程，他其实。 嗯，通过脑补，其实你能把这些东西都建立起来。但是，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不完整的，对吧？就他想传达这个就是核心的思想，我觉得是已经很明确的传达到了。这个肯定是，至少我是非常清晰的知道他想给我传达什么。基本就是、
那说不定你打出来结局不一样，他传达出来思想也不一样的。
不太可能，就是其实。教练一手那个角色是属于把那个他那点玩意儿直接贴着脸告诉你无数次的那种人格，知道吗？就他其实他就反建制嘛，他这种人格已经非常明确的，就是不停的给你传达了，就是被说到底就是你做支线的时候，你就是被那个银手的那个反建制派的那种思想无数次的洗脑，然后你会感受到一种。你正在逐渐的被这个人所，就他的个人魅力是在哪儿？因为逐渐的感受到这个被他所去吸引，被他所去这个影响的做决策的一个过程，你可能也会去讨好他的这个话，这都是你玩家的一个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新路的一个历程。就这一点能做进去，这个游戏的这个就单从故事上讲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很多游戏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儿，你更别提对吧？更别提这个，你像你同类里边，它其实没有同类吧，它是非常独立的东西，
没什么。
嗯，像这个至少他表达这个意思或者他想写这个就非常搏击俱乐部的一个故事，这个这层意思是游戏界里不太常做的东西，其实哪儿都不太常做，就属于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题材，本身就比较大胆的一个题材，就能做出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确实那故事内容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就是边缘行者这个动画完全就是一个杂技表演，就没有任何相关性，就和那个故事那个游戏就。
他这故事班级老一套，哎呦，从天然突破开始就是什么这个死家人死大哥，然后什么一个就是啥都没有，男主获得弹道谈个恋爱，最后要么就是good ending 就是把敌人干死 ，bad ending 就是自己被干死。
哎，就这个片子看的过程是非常，我个人的体验是比较无聊，然后基本上属于。任何事件都毫不意外，然后、
就堆情绪，班级老一套的堆情绪，这跟当时中老一级写的一套没什么区别。然后就是老一套堆情绪、堆画面、堆演出，堆上去之后，这个大家看个破防，哎呀哭惨，哎呀我的 Lucy，我的 Rebecca， 哭完惨了之后结束了。
嗯，
你看着片喝点酒，喝点酒能心情好不了。我是喝着酒看。
我是看的，就是看的，我是看两集，看两集，我是真的
看
两集。
我一
看
的话，我绝不多看，因为多看之后就
不想看。我是不行，我是坚持不下去。
精神上不是特别好接受。
嗯、对，然后大卫和 Lucy 这两个人的感情线，是不是觉得相当牵强？我完全不 get， 就完全没看。
忽然就 kiss 了，忽然就上床了，忽然就老夫老妻了、
非常牵强，就是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牵强。就和我玩游戏的时候，我对银手的那个就是心，就是对他的态度变化，我自己心里边玩做任务跟他交互的时候，这个心理变化的这种真实感，是他是完全不牵强的了。我是非常非常
还是时间
长、这个
对吧？最开始觉得银手傻逼，然后忽然。就天天在
也不是，就是也不是银手还是比较宏大的一个叙事手段，他给你用了一套东西，实际上他给你传达了整个就是叙事角度还是不一样的。银手还是他是一个总结性发言的一个存在，就还是在一些事件的时候他会出两句吐槽两句，对，但其实你是认同他的观点的，基本上有时候说话很难听，但这个可能每个玩家的体验不一样嘛，至少我体验是你他很多话你是说的他觉得是很认同的，这就。他时间长了之后，你会跟那个角色有一些心理的变化，但是为就是这个人的他怎么给回应银手的这个态度是玩家自己决定的，
嗯，
这个其实大部分玩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就不会说是特别出戏，但是因为你可以选择你怎么去反应，所以不会出戏嘛，就是你因为由这是由你的情绪为主导的，但是动画就不是，动画是属于不行就不行不行，
行。
嗯，
差不多盖棺了，还有啥？
对，盖棺了。
上一集我看完了《夏日重现》，没啥意思，跟着原作走。顶点说过了，就其实最后结局也一样，就是稍微玩了点小反转，但还是就是那种标准的令和时代的传统搞笑片，就符合。
顶点，我看了几集，我感觉他也没有什么成型的段子写出来，我怎么感觉？
你看到几集了？
五六集，他一共更了几集？没更几集吧？他一共
12集播完了呀。 完结了，
可能 B 站不往下放是吧？奇怪，嗯，
就它中间呈现段子挺多的，外星人那一话，然后包括就是
你指的是那个车上无限循环那一话吗？
对啊，就基本上
那一话呀，
每一话都有头有尾嘛，它不是说一个
这倒是，
就是那种给你就搞笑片，搞笑片容易喜欢搞那种四格，特别四格那种搞笑片。那种其实挺无聊的，
嗯，
就一话给你分割好几段，一段五分钟那种小四格，
嗯，
他基本上每话有头有尾，从开头铺的点子到最后也都能给你用上。你不光是那话，你包括其他的，就是你包括中间那个消失掉第二话，就是后来不是当时因为那个暗杀事件嘛，第二话放到最后我播了，
哦嗯，
然后包括还有啥，还有，反正暂时想不起来，基本上每话都有头有尾。我比较喜欢这种比较，这种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传统搞笑片，就是你这一话开二十分钟，刚开始能给你铺几个包袱，然后到最后进行一个回收，是，然后他又能放了一些就是令和时代比较常用的什么炒币，
嗯，
中间 Marco 炒币那一话啥的，
哦，
就我就蛮吃这一套，
还行，还可以，还可以，
我是蛮吃这一套的，
嗯，还可以，
你跟其他的对吧？我们现在看到那些高画片比的还是不一样。
嗯，我觉得第一集最好看，就后面
是
不是？
第一集是
好。嗯，对，第一集最好看，后面都不如第一集，就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嗯，后边有些组合的亮点没那么高，就是磁城，就是搞那个啥那句话，搞地狱骑士那句话太有点重复利用了点子。
嗯，玩的太重复了。就是反正第一话好看，后面都还好吧、嗯，
你要说就是按照去就说你要真找搞笑片看的话，你除了他也没别家了。
嗯，可以考虑他。
行，
就是第一话大家都会买账的，应该是你后面是不是买账，这个就大家看看看能不能去适应他那个风格，那风格很鲜明的那个片。
行，翻篇。
嗯，翻篇，这样是下一季了，就是这一十月份的片子了。这片子就太有的说了，
哎，这个我们最大的放最后行吗？
嗯，
高达放最后，我估计
高达放最后
我得报一会儿菜名，能给你报一个小时。
嗯，但是高达我可能是最没什么可说的东西，啊，这个太普通了。就是别的片子其实挺多值得说的，其实我觉得还说那个就是 Pops 第二季吧，就行，这个
真没看，我
没看，啊，
我第一季都没看，我对这种艺术形式不是很不是很欣赏。
好，这个第二季，反正第二季看两集，这个系列对我一直对他观感是非常正面的，到第二季这两集也是非常好玩的，实际上我都觉得是。但这个可能
我知道他搞了一个大
人正
集，搞了那个就是当时用了戏那一套玩了一下，但其实
是回收之前的梗。我觉得回来之前不是有 OP 有这么一段东西吗？第一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记没记得，然后 OP 我记得是这个东西还是怎么样的，然后这季不又补上了嘛？然后第二季第一集不是那个苍翔太那个，就是也是就上一季结尾的那个非常奇怪的特摄嘛？然后他这集也是把这个梗给收回来了，就这些地方，哎，反正玩的比较开嘛，就是你看他也比较放松，你也知道他是没有界限的这个片子，嗯，这样你还是每周可以欣赏两次这个 AC 部的这个猎奇风格。这玩意儿能过审对吧？我看猎奇在国内不太审是吗？看来是，
我都不看国内正版，我也不知道国内片都哪儿扒出来的这些。
对，猎奇他没审，他挺好玩的。这但是 AC 部他有很多这个，多说一句，他有很多这个音乐的 MV 他也有涉足，他的这他真的不是不会画画，他们还是很不错的，他的风格确实是那个样子的，就是。就是你不要把它理解这种搞怪，它其实是个非常严肃的、非常正经的一个风格的实践。它的 MV 中也用了很多类似的东西，你可以听一听，可以看一看这个 AC 部的这个参与的作品，就除了这部动画之外，也可以去看看额外的，有很多非常精美的作品，是非常就我说精美，还是它在建立在他们的风格之上的那种程度的东西，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当然还是偏猎奇一些，就是乐意看猎奇的可以去看一看。有那种 crack 那个风格，就是以前 YouTube 很久之前那个活跃的那个猎奇那个视频的作者，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OP 有很多非常 crack 的地方，就一个非常像吃了奇怪的蘑菇一样的那个视觉效果，嗯，挺好玩的。但你没看就不再多说了，大家这个当然你没这个片子本来就没有总结性发言了，就是懂的都懂，大家可以看一看，风格非常杂，
嗯
嗯，
行，
然后 然后
先说哪个？
还说哪个？
先播的《夏日进发》先播的，我没记错。《
夏日进发》是播的比较早，但是这个总集篇好像确实没有任何可以说的地方。
一到四话都是总集篇，说好了。
嗯，
这个开播之前说好了，然后就目前 OPED 是新画的。
嗯 ，OPED 是非常。好的，好看，对吧？这个
就
非常的好看。
O P 嘛，你看那个表，还是那些人。从当时这片有 O P 开始，就是什么田中弘纪啊，什么佐藤利幸、江原亮真，
我
都快背过了这几个人名。
对对，但是画的依然是非常的好看，还是非常的好看。
基本上
E D 当然也是非常的好看。
哦 ，E D 妈的吉成刚，我操！
一个人去画的所有东西，他的风格非常突，非常扑脸的。
刚哥当时这个风格 E D 他什么时候画？白色橡木一的 ED 就是索阿拉那首歌，是他 solo 的，也是这个味，就是一个纯粹的蜡笔，就是这是叫蜡笔画吗？
嗯，我不懂，我先可以这么叫
类似于这个风格，就当时就很惊艳，然后一直到这十年多一点了，没有别的片能请到他再画一个同样的 ED， 这是第二次。
嗯，
然后
这个是属于屁白的能量，这个说。
金刚他不是金圣耀哥哥，金圣耀就扳机那个，就是这、
嗯、
这次那个赛博朋克里面也出了大力的金圣耀。
嗯嗯，
金刚这个人他画的牛逼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他能用不同风格的笔给你作画，就不是说我们常见的就是那种就是一根线中间填色的那种。
哎，等会儿我记得是不是那个深渊剧场版有一段那个雷国打架的是他
对
参与比较多，
然后是他参与更多是来深渊第一季，你这最开始第三层还是第四就是刚下雪第三层第四层有个怪上来了、那一段，那个大嘴那个怪，
那个太久远了，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雷国那段 solo。那个那 DVD 那一段
也是
非常明显的
他、
就
是他明显能看出来他就是看起来像是奇怪的 3D 特效，然后再给你跳的那种感觉。
嗯，
他这个风格最牛逼那段是物语，应该是上物语的有一段剧场版能够火，有一段火是、就当时出来大家都猜这火是
怎么做的，
明显是特效做的、
是，
然后后来告诉他画的就是整个、
嗯，
就火的半透明的状态他都能画出来，我就看不懂有多、
他对，其实他比较擅长用一些这个用笔用道具之类的。
然后基本上、我最开始知道吉成刚是奈叶第一季，当时有一段就是那种动，就忽然画面变得特别油腻开始动，那是他、对，那一段跑是他、然后是后边奈叶的剧场版基本上会找他画一点点那种特效的，就是那种大家的就是魔法的那种特效、也是那种有点像你看到雷舞那一段那种状态的一个、
他那个风格不万用啊，他你必须要非常谨慎他用在哪儿怎么去用。
金刚之前我们还猜嘛，就是来的第二季会不会有他，结果没来，这个看来是在画这片 ED 呢。
你把他请一次其实就还是你估计就把那个
能用上，反正大家的找一
段，
对
对，找一段防坦的那段
肯定能用上，
在发狂可能直接就整个就雷鼓画了，可能就用那种风格去画。但这次是来那个三人进发的那个 ED 用了这个用了这么风格，
很全能，就虽然我们说他风格化，但是他这几个风格其实差的还挺多的，又
这个不一样。这个 ED 非常非常清新的唯美的一个风格，非常漂亮化的。OP 就很写实嘛，但是 OP 很漂亮，就是这两个部分都很漂亮，
就是标准的这种动作系的演技卡。就虽然不是打架吧，但实际上是动作戏。
对，动作戏很多，这大动大的这个就是透视，它也就细节也很多，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能看得出来难度是非常高的。它不管是 OP 还是 ED， 难度非常高的。真的很养眼，这个玩意儿确实是。当然，我还经常想去感受，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是听 OP 的时候，包括听冲配音的这个 PV 的时候，你能听到其实阿神跟井口的声音又变得挺多了。
是你。就光第一话里边那个啥，井口不是有好多旁白吗？
对，
你听到旁白就跟片儿里不一样。
不一样，就声音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二位都是，就这个是挺明显的。然后这个片子的时间跨度也是有啊，也是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成的怀孕嘛，我觉得很正常。是前段时间生孩子，我记得。
是应该是吧？可能是吧，因为广播有段时间确实没他，也没听到。
然后，井口嘛。井口为啥？其实我没来老
没来，就年龄到了，我觉得就是。他
前两年听，就也不是前两年，就这两年，你21年有的时候听井口，感觉跟之前区别不大呀。
有，对，有的时候觉得还好，不，但实际上你光魔镜第三季的时候，我当时听的时候已经觉得，哎呀，这个凯特已经很不一样，这个已经很不一样，
还是到年三十好几了。
对，而且魔镜一六年就是其实已经跟魔镜零八年那个2007年，反正已经很不同了。就当然这个很正常，已经差了这十多年，哎，2016年2008差了七八年了，对吧？这个有这样的区别。当然你说声优里边这种情况不是那么常见。你要是听那个，我说我担心还说那个男生有保持声真的很好，就是那个 POS 第二季里边，你听灰然修之，你听三人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灰然修之。这你说他90年代末就这个味儿，他现在还是。
对，然后我当时就说，你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声音比较显老，从那个时候就比较显老，或者是可以说是确实声线保持的比较
不错。那你说谁呢？那你说那个阿姆罗七九年配少年音，前段时间多安岛2021年还能接着配少年音，啊，这真牛逼，鼓舞车。
嗯，
六七十了吧，配少年音太离谱了，就能听出来不一样，但是
嗯。
就是这个年纪没见过能压出少年音来的，
对，哎，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很前厉害，
厉害。
嗯，
杀人剑法也
没怎么变化，
杀人剑法也快十年了，第一季2013年的事，2013年，
所以我
年初，
嗯，
现在2022年年底，这再隔一季就10年了。
对，所以说井口阿成两个人的声线保持在业界谈不上好，他俩这个隔上七八年再一听都能有变化。
女性里边都。女性也有保持，
也不一定吧。其实你 POPs 第二集是丁公和那个彭伟两个人，
四五十这帮女性都很厉害，
完全没听出区别来。我还是觉得哇，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前段时间你记得韩蝉吗？韩蝉不是有学五月吗？
嗯，
学五月就虽然能听出变化，但是
嗯，
好，就是真让他好起来的时候就
还在味儿，
对，厉害，
确实能保持住，还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挺厉害的。但是就是在听井口阿成的时候，就哎呀，这个就是这种变化是相当明显的，
嗯，
超级明显，但是完全不一样。
少，就这年纪女生变化少，中文麻衣变化少。中文麻衣还是那个元，就是他当年2003-2004年那个特别元气那个味儿。你现在让
他当时反正能夹，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夹出一个那个味儿来。
夹，
我不知道他
能
夹吗？能
夹，特别就是还是那特别元气，哇！就当时不是。
嗯，
新安禅也是他嘛，那个龙里的，
嗯，
舒服，就一点没变。
哦，他之前确实能夹，嗯，他有，然后中间很长段时间没夹过，我知道，我以为他不能夹了。
就中间一段很长时间配老女人，
对，然后配什么就是妈妈辈儿那种，或者姐姐辈儿那种，他就不怎么就比较成熟或者比较理性那一派的，可能就不太说是。就用那种声音，
他这个声线就是你让他正常，就是本音，他就是这个妈妈味，就是这个知性的这个味儿，
嗯。对，他是有一定的这个颗粒感，有一定的这种，他不是那种特别平顺的那种平滑的那种声音，不太一样。其实，其实你那么看井口声音也是那种颗粒感的声音，也不是那种平滑的那种。
但井口已经夹不住了，
他就夹不住了，他一六年就夹不住了。
其实阿成应该还好，阿成你让他夹他。就是你能明显还是听出来是一个就是这种年轻小女孩的声音，但是
他也
只是不一样，
也不圆滑了，也而且厚了一点，就这个挺明显的，
可能其实悠哉第三季就变了，
就厚了一点，
包括当时小眼睛都不一样。
嗯，这种还是这个业界还是这个确实是男的这个保持的是更偏好一点。哦，这一季还有一个组长或者说社长的一个山田智和的一个主义的一个片子。他那个片子我觉得也，当然他那片子本来就用了一个正常男性的声音，
山田智和你现在让他配阿虚一点问题没有，放心，
嗯，他确实肯定没问题，他肯定没问题，嗯，
这帮人
是
怪物，
对对，首先山田智和可能唯一一个有趣的点就是等他真正出的时候咱再听那个新版的那个金马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不是缺陷，这个其实这个片子的一个看点之一，在我这儿说也挺好玩，
并不是说演技变差了，或者说变难听了，
完全
不
是，就是不一样，
对，
就这么微小的不同，就是感觉时代在变化，
要这种新感觉，说不定跟录音器材这个，不对，这日本人录音器材不可能进步，还是当年那些破玩意儿。
嗯，而且我相信这个音间的工作也是尽量去调整到之前那个状态，嗯，这是肯定是一个目的，最大的目的。当然，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至少是音间试过了，但是真的是回不到之前那个状态。
哎呦，不是车阴间夏日重现的片儿，就不是刚播完吗？阴间说是就好多，好多，我也不知道是粉丝还是什么人，就跳出来说这个阴间不行，就 不喜欢插 BGM 打起来的时候，然后好多人骂，
这不挺高级的吗？
对，从头骂到尾。然后其实我感觉还好，并且我当时对那片我都花江夏树，我听了24集，我都跟花江夏树和解了，他们还在这儿扯一点。然后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片这阴间马上要播的电锯人也是他，就
都不是
都等
着了。没 BGM 就没 BGM 呗，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不是不会是一个槽点嘛。就是这个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槽点，我还以为
感觉就是没 BGM 嘛，可能就是说演出做的也比较平，没有就作画也没有特别好，就感觉就是情绪没到位。反正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这帮自称原作党的人嘛，就是臭毛病什么特比较多。
行吧，
那后边电锯人马上肯定要来一轮一样的，我就等着、等着这些人把这些车轱辘话再说一遍。
人家没准发现这个风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就一定要插 BGM， 大声的插着在这个新的里边啊。我还记得之前我看那个很久之前在看，当时看不知道 N 四的这个乌贼娘的时候
啊，
你当时我其实你刚你在看你可以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第一次有这个 BGM 的这个意识，就是乌贼娘这个特别不喜欢插 BGM 的片子。他经常会有一段这个日常的那个演出是没有 BGM 的，没有BGM，就是空的，就然后就是只是在对白而已。作为一个日常搞笑轻松的片，这个手法挺少见的，实际上，对吧？大家都喜欢插点什么东西进去，但是春江怎么好像就不愿意那么干，他就还怎么着就没有插东西。当时我看那段的时候反而觉得很舒服，就是哎，居然还能以这么安静的方式来看这样的轻松风格的一个片子。然后你在几年记得那个就是那个飞行队生动拍的时候，他很多打戏也是完全没有 BGM 的，全是那个风噪，然后
那
个弹仓的声音。
对，那段我有印象，就他要刻意把这个肃杀感表现出来。
对，就是那种
算不算肃杀感吧，反正就大概
我当时看了特别爽，就是戴上耳机，你听风噪，那个子弹打到飞机上的声音，然后你听那种机炮射击的清脆的声音，然后那种风噪的那种声音，然后就没有任何 BGM， 就而且给个第一视角，然后战斗节奏也比较慢，就两个飞机正在互相绕圈，非常慢，就这种整个的观影体验是非常好的，就你完全不需要弄个非常夸张的 BGM 进去来衬那一段，完全不需要。
他自己少战片里他自己当阴间的，他肯定对这个东西有一套，否则他也不可能说对吧干这些事儿，他绝对有一套的。他
也有一套。
哎，少啊不对，他是《野兽飞行队》这片他自己当阴间，然后少战他应该当时是。也是跟当时那个阴间就应该是合作久了之后，学到不少东西。
对，那个少战也不怎么差，就不是也不是都差 BGM 的。
少战只有就是要放军乐的时候差，不放军乐不差的。
对，不差 BGM 了。其实观感很好
的。他那个军乐就是特意拿来在某些地方拿来堆情绪的时候用。就是不
反倒是有这样的对比感的是。
对对，他特意要的这个效果挺好。
对，其实挺好的。我现在身上都可能从乌贼娘时期就有这个习惯了，就是偶尔的时候会使用一大段就是静音的这个背景，然后给你只是放对白而已。
他跟他，因为他做监督，他是制作进行上来的，他跟那些你说画画上来或者演出上来不一样，他制作进行上来他能接触人多，他应该是、
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
从就是特别年轻刚进业界的时候就跟这些不同人学过，
理解的这个层次是不同的，他对什么
理解的方面会广一些。
确实确实。不过高松不是也是阴间，高松所有片子都是他当阴间。
高松但当阴间主要还是一个挑音乐的，他是基本上是没怎么，他挑音乐挑特效，挑这个挑的多。高松片里的 SFX 用的好，就
对他自己他自己也是当阴间。不过好像是反正业界的阴间，其实你宅吧宅吧就那么几个人对吧？其实你这都是很多人都认识。
那当时。前段时间车一间就是这片之前嘛，就是车一间车最厉害的小山公正，就放屁音的那个爆炸，我记得我之前吐槽过，
是
刀剑啥的好多片都是他。
不清脆，但是一间还是这么几个人，什么饭田里叔说好几次，就全都是他的
事。
也对，就这个其实，哎，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
这个、
说香山樱花，这不松尾吗？松尾另一部
DIY。DIY 我没看这一集 ，DIY 这个片子的题材，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那种题材啊。可能
他这个他是有一个背景设定是，他是一个近未来，就是你说什么、什么车呀，什么就智能家居高度普及化，然后女主和女二是他们俩上就是初三 上高一进了不同学校，炸学校呢，一个是那种 top class， 就是那种非常牛逼的那种高级学校，一个是那种就是普通的普通学校。然后女主在普通学校，就啥都没有，没有那种高级设备，女二在一个有高级设备学校，这俩学校建一块了，反正就别管，就这么设定的，别管为啥，建一块挨着。然后女二呢，就第一天上学什么学的是什么 3D 打印，然后搞的就是这种带着技术的手工，然后家里也是智能家居这个门，然后智能机器人给她搞。然后女主就是一个骑自行车上学，家里养着狗，养着猫，养着猪，然后加入了一个就是木工，就 DIY 社团，就主要是在干木工，就是搞什么改锥、螺丝刀，然后这个锯、那个扳手啥的。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反差。然后女主这个性格比较平仄为，
比较傻，
冒失，一个是傻，一个冒失。我就当时我有一段看血压特别高，啥呢？他不是那电钻吗？拿电钻拧螺丝吗？就千叮万嘱，小心点，歘一下，飞了，飞了之后吧，就飞了没事，他人摔了，把后边东西碰倒了，你知道他那种。木工的场景，你这玩意儿碰到，实际上你按照这个正常的一个工作安全来说，这你不出人命也得受个大伤吧。然后他把这段画进去了，这种就属于你，我真干过这种活了，我是血压特别高，我受不了这玩意儿。就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当儿戏开玩笑的一个东西。
那可能要加一段本段非常危险，请不要随便模仿的这种提示的。
他又不是那种就是真正特别跳的那种，就是用慢幅堆起来的那种搞笑片，那种搞笑片嘛，那人都打不死无所谓，对吧？他又带着一点点这种比较真实的一个设定，又给你搞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挺拉血的。但怎么说呢？这片做好就是演。整个演技、作画、演出都很舒服，然后松尾肯定是出大力了，就明显能看出来这片整个这个绘本的风格，松尾修的应该比香川尼华那边认真
细一点。
就虽然就作画不是那种香川尼华那种精细的味儿吧，但是松尾他自己修的认真，他估计这片自己上的心多一点。
其实这种安全劳工意识吧，你指望他们去考虑这个在动画里给你严肃的对待，我觉得其实本身就是对哪儿，这个界限画在哪儿，其实这本身就很难说，我倒觉得。对吧，就是我还记得我当时装我家那个，我当我上个29的那个房间的那个就没事，上面记没记得我房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墙上弄了两个板儿，把东西放上去的两个东西。你知道我那个东西是膨胀螺丝打到墙里面去，然后再把这个板儿钉在墙上。膨胀螺丝有个底座放到墙里，对吧？然后你像打个眼儿，然后把那个底座放进去。
啊、
我那个螺丝是没有底座的，我是把那个螺丝这样拧进那个墙里去的，你知道吗？
这墙其实不大好，木头的话是可以直接拧的。
那墙肯定不能直接拧，
墙得用膨胀螺丝。
膨胀螺丝的底座，我是没用那个底座，我直接拧进去的，因为我没有钻眼机
啊，
就是上个相当不严谨的过程，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东西现在没有掉下来，真的是奇迹。
我不是刚搬家吗？我刚搬家，我。家里有些东西要装，所以我买了一套的东西，就我知道这玩意儿劲儿多大，我干活的时候我有多小心，我心里有数。那我看他那样，我真的血压高。尤其他那个干活场景比我那危险多了，他后面一面墙挂的那一排各种各样工具，他外磕到哪个上面，这脑袋就得开花。就这样一个场景，
我当时看到这个玩意儿的题材，我想到了2018年，我说在那个29就是装一屋子宜家家具的时候，然后。就想看，你知道吗？非常想看。
就除了这一茬以外，这片还都挺好。
它
包括对这个两个角色这个反差的一个刻画，包括对女主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可爱感的表现，你算她可爱吧？那毕竟是个戴维，
是
都挺好。
提醒一句，如果你装完家具之后发现你还有一袋螺丝没有用的，
不至于，宜家的家具经常给你多给。我都习惯了。
为了可能为了这个，
就防你丢嘛，怕你丢。
哦，不是被散架的状态是吧？
行，这片也差不多了。这就喜欢这种就是饲料的可以去瞅一眼。饲料
还是挺好玩的。
还有个饲料不就是那个孤独摇滚吗？
梦摇滚第一集我觉得其实这片子我偏是比较是期待那一拍的。第一集我就观感还不错，第一集观感还不错，确实还
不错。
然后对
CW 把自己又是那种最新最潮的那些手法全用上了，就各种各样的镜头，把摄像机的这个存在感强调的很高。
对，
就生怕你看不出来我们是上了演出的，我们没用那种最基本的正反打的那种，
就是一个很绚丽的表演方式。然后就是纽约配音配的很出彩，
想到
我觉得很出彩的。
这新人我也不认识，
阿宽带出来的。
对，上过 WAG， 我听他们讨论
的，就 WAG 的，对，阿宽的带出来的，
厉害。
也不能那么说吧，他中间还配了什么别的，对吧？可能阿宽的功劳没那么大，对，我不觉得阿宽什么功劳。
确实厉害，这个
嗯，
情绪把握的太好了，
非常入戏，非常入戏，很不错的一个表演水平，就感觉那个角色的性格就是糊在脸上，我感觉就
这片儿就是反正就是我反正我摸过几趟，我看着也有点难受，就可能没有看青衣那么难受，青衣那个难受主要是这个。
恨牙痒，
哇！那3000刀的玩意儿，你300刀给你买了，我这谁忍得了？
他这个还好，
家
这个毕竟是家里有，对，
家里有这无所谓。但他还是就是报上之后3年，每天6小时闷在那壁橱里，就忽然就啥都会了。这我这买了
三年，每天6小时，还算是合理吧？我觉得
是，
这可以了，这很可以了。
我这买了3年。你别说每天6小时，我一个月都不一定能摸个6小时。
所以他这个算什么？就算个厕所歌手是吧？就是必输演奏家，就和那个厕所歌手是对等的，就是只有在厕所里唱歌不好调是吧？就只有在那个封闭空间里弹吉他才能弹。
就我
这么一个，
因为我别说我跟人就是跟人搭了，我也没跟人搭过，我自己弹我都弹不顺。就他说的这个自己弹很厉害，但是一跟人搭。就搭不上，这玩意儿真假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不是一个人搭，他应该还是就是当着别人的面弹不自在，被别人看着弹非常别扭，就有人看着我尿不出来的嘛，就那么这么个设定属于，感觉还是合理的，毕竟他那个社恐设定是很夸张的，
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社恐。按说你要是在国内这种风格，肯定被拉送去医院了。
对，但是就是他叫孤摇滚嘛。其实我记得那个很久之前，早上音乐有一个小节目，他录过一期，然后曾经说过一个哲学，特别懂，特别我觉得特别认同，就是真正的孤独者是不仅很孤独，而且很享受孤独的人。像这种不停寻求社交还很孤独的人叫伪孤独者，这个好像是他的原话。对，我当时就哎呦，这个话说的太对了，然后当时就觉得不行，这个粉王肯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孤独者。
嗯，就。孤独嘛，就还是你就一个人有事干，然后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
就或者说是那种他弹好吉他是为了非常受欢迎这件事情本身，这个逻辑是很难让我认同的。就说看到这儿觉得就不行，这个不要孤独摇滚。
那还有就是这个吐槽好多遍了，就日本人这个摇滚吧，就开始你说这哇搞了个这个非常经典的大 GLP， 然后又
然后
我看他练当时不是就是3年后那一段嘛，那段 solo 也很正，就是虽然不知道从哪儿扒的，然后忽然跟你说我弹的都是那种什么这最粗最烂最
对，他那个片子整个那种风格算什么？算刘鹏吗？我不太非常清楚。他们
哎呀，就不就是流行。
算是流行吗？算是流行吧，我觉得是流行。
就
可以
就阿
反正那个确实，就那个还是那个味儿。但是阿迪桑那个味儿，我就是比较贴合，就是像后晚期的刘鹏那个风格，刘鹏那个风格。我是
阿迪桑的这个音乐结构，它都跟早期摇滚有点像，
后期朋克有点像，比较像，我个人会倾向于认为。尤其他这个片子，但是现在阿迪桑也很自由了，是吧？就曾经有段时间还是比较刘鹏的，你包括就是属于。咱就比如说那个谁，那个什么，那个玩意儿什么来着？就算不管那个，就是就常见的那种日本的几个男的，然后找
我知道，
对你知道吧？
那几个男的那声音都一样的啊，就
对，就他们那种
日本男性歌手的声音怎么变化了？就要么都是那个腻味儿完了之后，忽然到了某个年龄，又变成就全部变成影山浩轩那个味儿， 就中间没有过渡、
哎、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扮演小金人，好像那个味儿，这个还是很
就中间没有过渡。你说五六十那帮男的是不是都能都一个感觉，就你现在仙人跪叫都快往那个方向跑了。
嗯，仙人跪叫其实他对，你要这么说你应该去听一听那个新的那个什么那个泡泡子的那个 OP 那个三个小太唱那个玩意儿，就是他不出字幕我都哎呀这个三个小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三个小太老了这种感觉，
就感觉他们倒不是说捏不出来别的声线，就是已经形成这个流行了，就日本就流行这一套、
嗯、对对对，
就40岁之前逆位，这个50岁之后就给你粗犷，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状态。
嗯，是是也没有啊，其实以前还有很多音乐人是比较，就他的风格是比较就试图去忠于以前的风格的各种就是风格的传承的，像现在可能不太那么就无所谓的，虽然味道其实也确实不一样，和年轻的时候。对，其实你现在这么看，苍井翔太其实也很不一样。
他其实就你说苍井翔太吧，你说他这些 key 他都会，他就是
就是
要保持自己这个风格而已。
对，作，那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看着足够作才可以。我其实很多人我相信受了那个味儿了，尤其是那个 pose 第二季第一季结尾的第二季开头这个那个那几下子。但是其实你觉得哎呀就是反正看着很难，
特色
就习惯就好。
这片儿就孤独摇滚这片儿，他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他喜欢把这、
嗯、
就是演技堆给你堆起来，但他有点前后，就我们一般说演出嘛，演出他一话要保持一个特固定的风格、
嗯、
或者说有一个就是起伏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这片的镜头你说每个镜头、
嗯、
每卡带拿出来它都有构图、
嗯、
有构图有这个想法，但是你放到一块你感受不到它有一个统一风格的，这样
它还是想搞笑，我觉得就是它里面包含点梗，就还接着一个
整体的这个、
嗯、
就还是一个非大量使用漫画符号的一个演出的方式、
嗯嗯，对，就是他属于就是这一幕我需要什么我就怎么演，我不管前后什么样，就是这一幕怎么着更符合我的一个
对，就每一卡单拿出来都有效果，但是整体性
串到一起
一般般、
嗯、你可能觉得这哎就他太杂了他什么都玩，但是对他就属于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幕每一次每一个对白每一段他都能用一个最理想的方式演出来，反正你放到一起可能觉得他没有这种他老是变风格甚至老是变化风格有点受不了，但是就是你看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他就是当时就是吐槽那个在那个芒果盒子里的那一段的时候，当时用了非常 Q 版的画风、
嗯、
然后在那个女主角想象自己登台表演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正的画风。
他我为啥这么想呢，他因为这片他毕竟还不是一个纯四格的片，他有故事的、
嗯、对，
你要纯四格的片他用这种跳、
嗯、
跳一点没什么问题，他有故事感、
嗯，
还是为了保证一个就是故事的发展要有一点这种演出的一个统一性的，我是蛮看重这点，因为就是你说我看就我老片看多点，就那帮老人他们用镜头就属于那种
我觉得
比较从一而终的一个状态、
哎、举一个例子绝望岩完全不是这样对吧，
绝望岩没有啊，绝望岩就算他有这些就他会中间插一些这种奇怪风格，但是他正常的就是你正常就是发展人物对话，就镜头里有人正常正经拍的时候你能看出来他是有这个统一风格的，就是他不是说我这个镜头给你拉个大广角、
嗯、
下一个镜头忽然给你又切一个长焦、
嗯、不太会，但偶尔会使用非常夸张的那个效果，比如说大花边这些东西给你演一段那个他想表达的一个爱情故事或者之类的这种、
嗯、那是一整话都是那一个风格，他不会说
嗯，
说我这一话里面前后给你变没有吧，
那其实物语会这样对吧，那个新房子有时候干这个东西物语会这样，
那所以我看不上新房子
我也不知道到底确实不频繁，但物语有的时候就会突然就比如说跟那个894的互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忽然会变成一个非常小夫的画风，有时候变回来这个确实会有这样的调整的时候会有、嗯、
但是你也是他是有思路的，就是说我是特意为了这个角色专门定的风格，我不是说、
啊、知道
不是说我为了一个镜头定的，我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定的
对、嗯、对，因为垃圾君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人嘛，就是他老是面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就可能就他有这样的风格上的区别， 哎，这个片先看着吧。
行，
孤摇滚，孤摇滚整体观感还是很棒的，还是很正面。
也没要求那么高，因为它毕竟你 CW 都新人艺术家正常。然后它
就属于技术绝对是有的，技术力绝对是有的。
就其实怎么说，前段时间 A1 有一个罗片86，它也是这个感觉，就是镜头给你，就每个镜头单拿着都挺好，但是有的时候一整化的一个风格比较差。完了，第二季有一段我蛮不喜欢的，好多人吹。但一第一季有一段，
这可能就是现代的日本动画的一个风格走向了。
是，就是这些新人演说家整体的把控都一般。你跟怎么说呢？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如果说你给我
差一点能吸
眼
球，
我也会希望去这么去处理这些东西，这样会更加的，就是整体更理。我觉得如果每一段都是最理想的状态拼到一起，不太可能不理想，我是这么逻辑。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是可以考虑的，
你
可能就是新思路，
毕竟新人嘛，你说不定等20年之后，这些人也都混成那些老油子了。毕竟我跟他们比，还是拿老油子比的。
没必要的，就是这个那个时候4:3是吧？现在比例都不一样。用的镜头都肯定都是有区别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啥，这个
还有那个 PA 那部
啊，那个宇宙神作，那个东西我现在就这么快了就
哎呦，我记得当时我看 PV 我就觉得这片要搞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么搞的。
挺不错的，这个开篇 PA 的这个球员战争还是相当能看，就是这个第一话是可能是目前最能打的第一话吧，没有太大的例外了。
这篇它厉害在哪儿呢？它就是说你说我们正常说搞反差，搞反差怎么搞？就是说我黑道，就我会整一个正经黑道，让他穿着女仆装，然后干着正经黑道干的事，但是他的行为逻辑思维方式都是黑道的，只不过说话的方式会给你改点，带着那种女仆的语气。这是我们对
挺俗的，对
一般
的
搞反差的一个思路。他是怎么搞的？他是把整个的从世界观设定开始，就给他设定成一个女仆，他这些人都带着女仆的思维逻辑，但是干的事是黑道，他就把这个反差从普通的我们说的视觉的上反差给你拉大到一个人物逻辑上的反差了，这就效果新意和效果就都出来了。
这个片儿它的整个手法很夸张，就是它不管打的那一段其实很夸张，也整个打的它也用了一个唱歌加应援这么一个这种风格，就变九几年的这个背景设定使用这种手法，当然用的有点多啊，稍微有点审美疲劳看上去，但是我是基本上认可这个思路的，就是在打斗的时候你去大量插入这个比较欢快的音乐，然后使用一些比较统一的姿势，营造这种非常搞笑但同时也是很血腥的一个场面，这种玩法你每玩一次基本上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很能看得下去的，很多电影也用过这种方式，那展现一种非常幽默的血腥场面，就这个确实每次看我觉得很享受，这个确实可以，他这次也玩的比较不错，
但
人设很讨喜，女主角很讨喜，那任正学画的还好，
对，
然后
学、啊、
这个对对对，然后女主角这个他这个但是女主角是不是太但最后肯定是女主角，这个人非常固定的，这个角色还是挺有意思的，他整个的性格说话方式包括他这个就他是蒙在鼓里非常意外，就是他是个常识人嘛，说白了就是。然后我们能看到那个35的那位肯定不是常识，对吧？他就是一个杀手，对吧？就是一个。
当时我们他不是开局有一段阿问嘛，就是 OP 开头那一段，那一段我没看过一电影，但是我稍微请教了一位见多识广的人，他说的是这段跟当时偶像大师有一段玩的一样，是捏的日本70年代的一部黑帮电影，叫什么《无人义之战》。反正挺有名的，我是没看过，我也不知道真假，但是
第二你可以理解为中国上海滩是吧？
对，
捏
了那
一
段之后呢，就
征服。
对于看过的人来说，他们就已经确定了这片的基调还是个黑帮片，它不是女仆片。
这个挺明显的，我觉得这一部
就说不会说因为到看到了那个开枪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
看到 OP 就已经可以这么确定了是吗？
对，就是还是给了你搞了一个心理预期的。然后呢我们也能看出来其中那个就那不是车上下来一个仨人嘛，然后一个是司机在 OP 里站的是 BOSS 位，然后一个是那个蓝毛就是35岁， 96号选手，
对，
然后就是死掉的那个。
他报号也很黑帮，包括他对开头那个店长被打死，店长被打死那段其实也很黑帮，就是当时打死之后，
标准的就，
对，一个黑色高级车后面，然后前来，然后人倒了，这个人也不意外，然后说啊，店长，就这个是非常黑帮、非常江湖的一段那个故事。
我都当时有点出戏到教父里边，教父
对类似。对，就教父遇刺嘛，就那比较像那种东西，很江湖嘛，就也不意外，很冷静，然后就死了，很遗憾，然后就是，对吧？你说什么样的女仆能开一个黑色高级车呢？对吧？那显然是一个很黑帮的场面。
就猜那个九十六号啥意思？就是蹲过号子，蹲号子之后不是有这个报号？
对，会有报号的习惯嘛？
都是这么猜的，就也不知道真假。
对，
那
一般什么？
我们想号子没有这么小的号，你蹲号子嘛都几千几万号的。
你可能这耗子本身有大有小的，咱说不准，就是有五百号的，就一号的，这怎么？或者那种军旅生涯的那种人喜欢报一些，就是非常立正啊，这种，反正就是有历史嘛，就体现它有历史嘛，这肯定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他也不太试图告诉你，这为什么是这个号？肯定是能，这他只是为了反映这个角色是有一个这样的历史的，这个历史肯定和常人不一样，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不管是参过军还是蹲过号还是怎么样，反正都有这么个历史。
女主这家店不是猪吗？然后这第一话干了个兔子，当然就感觉要贴十二生肖。后边什么
太牵强，我觉得
说不定了。后边
太牵强。
你看第二话，万一再来一个，很有可能就贴十二生肖。
那为什么会养个熊猫在电影里面？
这不是这个神兽吗？这个
不是，就
日本最常见的神兽，
可能是
有可能嘛？就是你都两个动物了，很有可能一家组织一个动物，那你都有动物了，那不贴绳绳要贴啥呢？有的玩就玩嘛。
主要是你发现黑帮店嘛，你养个什么蛇什么很正常，你养个熊猫其实很反差的一个事儿，反正还就是一故意的嘛，营造这种
效
果
嘛。
对，要这个效果。哎，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他这个翻译是女仆战争，我觉得这个好像在那个。这个原翻译不是这么说的是吧，他应该是
就
名图战
对读法都一样嘛，读法都一样谐音嘛，但是他的啥日文标题写的是名图
名图战争，确原名图战争，
对，
就这样的一个标题，跟女仆战争好像
都念雷
这么像，
就
对对
刻意搞了这个谐音，
只不过就是他把汉字明明是名图却在中文里翻译成了，
肯定是你看的什么 B 站员他要搞和谐，那名图都难听，
不可能有 B 站员的，大哥，我肯定是看了另外一个员，
那我就不知道哪家人搞的和谐了，
对 B 站是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大哥，这个你咋和谐，这个你这剪完之后你还剩时间吗你这个不可能搞的，
这篇脚本我查一下都是新人，
嗯，
你说同样新人怎么神林老师搞这玩意儿，
水平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新人玩的就是开，你肉眼可见的玩开。
他这个戏构之前只写过一部动画，特别小众，没人看过，反正我没看过。然后也不是那种正经 TV 动画，就是那种非常小众的那种片儿。然后里面几个主要的脚本有一个是 CY 挖过来，就是 CY 对啊，这片
游戏公司
CY 投的。
哦，对对对对
，CY 挖起来写马娘的一位女性脚本家，然后剩下的几位就。资历都查不到，全是新人，就最资历最老的是 CY 挖下来写马娘，那也没几年，就除了马娘也没写过别的，所以说都是新人，后边很有可能给你玩出来很多有意思
的东西，是反正就是 PA 动画在玩一个用一些很新的人玩一个新的东西，
PA 终于因为 PA 你说当年他搞原创都是什么钢天魔力极夜红杏太大家都看腻了，
搞那个水族馆，
水族馆
那个，
对就看腻了。那水族馆也很俗，
水族馆那个确实看到后面，我是这个整个后半部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然后看得非常痛苦。
就终于给你开始搞点新的了，我是很开心。
就是 progressive anime 终于 progressive 了，他叫了这么长时间 progressive 了，他终于真正的进步了。做一种很新的东西。
那你看我们这双重标准，这都说新人脚本家，怎么神灵玉界就是新人就是菜？
你做的好，对吧？你把新人把新的东西带进来，那你新人有价值。你新人就盲目玩老的东西，玩不好，这属于该干嘛呢？对吧？这不是哎，这是不菜吗？这不是？对，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还有啥？
还有啥呀？我印象中除了高达，我还 灵能第三季，这都就是原作党，
这
都漫画第三季的漫改，
这
看了都看，不看就
不
看了，
不再提，
没什么
再提
了。那我没别的，我都看了别的。
我倒是看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Human Bug University， 就是人类 bug 大学，就是那个山田智和演的那个片子。
还有这玩意儿我不知道。
对，然后里边其实第一集还挺科普性还挺强的，我当时知道，终于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说的真的假的，反正就。就是那天熊马给那个山田智和执行死刑，你知道吧？好奇怪的说法。然后就是，然后呢，当时就讲了死刑怎么执行嘛。然后当时那个山田说他死刑想吃一个鱼，就是那个生鱼片
儿。
然后就给他准备了这样的东西。完了之后死刑执行，他就讲死刑怎么执行嘛，日本绞刑嘛。然后是，但是三个人就摁三个按钮嘛。然后这个按钮其中有一个会是对应他那个脚底下那个板儿。然后那个脚底下一旦开了之后，他那个死刑犯不就脚底下不悬空了嘛？不就吊死了嘛？然后当时就说是为什么三个人摁呢，就是他随机开，就是每个按钮都有可能对应那个东西，这样你就不知道是谁摁开的了，这样对那个死刑执行者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安慰，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杀的。
至于吗？
这个片子的 OP 有一个，当时我看了片子的 OP 的时候，我就觉得把它对应，它有个法律顾问，还有一个那个医疗部顾问，我就在这个片子干嘛，然后进去之后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人没有被吊死，原因就是他很久之前脖子受过一次伤，他的脖子就很坚固。然后日本的这个执行死刑的方式呢是那个更多的是通过吊，就是那个脸失去支撑之后人往下一吊，那一瞬间造成了颈椎骨折，而不是那个把人窒息而死。然后颈椎骨折之后呢，第三个男主角脖子非常硬，就山田脖子很硬，你
没
骨折。对，完了之后再放置三十分钟再吊上来，保证窒息而死，就没骨折要窒息而死，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法医过来确认死亡，算是死刑执行完毕。但是呢，山田之前吃了一个生鱼片，他之前有一个寄生虫，正好生鱼片也被过敏，然后制造了一种休克的状态，然后法医就以这样的因为这样的原因就错误判断了他已经死亡了，导致他并没有死亡。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解释，就是如果说是你已经执行完了这一套完整的死亡流程，并且已经确认这人死亡之后，他并没有死亡，不等于你可以再回头来再次执行死刑。按道理，这个人已经结束了，就是这个人就已经刑罚就已经结束了，他没有死，这个能不能再次执行，这是个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
就是
一般来说
结束
也是，
就不能再执行了。说到底，就是以前有一个案例，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结果，就是不可以再为这个刑犯这个死刑犯再次执行死刑了。这是那当时那个事情的结果，但是由于当时技术还不成熟导致的一个误判。在这样的把控之下，按道理就不会再出这样的事故了。然后后来那个有一个人，就非常长非常博士的一个人，就说什么这个人是一个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和意外都不会死的一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然后就我们把这个神奇的人关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来研究他。反正这么一个开头吧，这个片子就画风非常简单，就看着很猎奇，然后他中间用了很多非常可怕的镜头，反正就很猎奇的一个动画。
就是讲这种奇奇怪怪的人呗，就是既然就是 bug 了，就是说山田这个角色就是个 bug 呗，
就是一个 bug， 就是冯骥才
一画一个 bug， 懂了。
冯骥才写的这个俗世奇人，山田挺好，挺好玩的。
行，看着感觉还挺有意思，
还挺有意思。说高达的
没了是吧？来，
没了，应该是没了，是没了吧？
要不你画手，你先说。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